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们从人才方面来看这个经历，您觉得美国会不会也出台一个相应的对于人才的一个豁免？
人才豁免就利益不大啦，所以我觉得没有利益的事情啊。美国这种以商业导向的国家而言的话，就不会有人参与啦。所以我认为人才方面应该不会有豁免权，我也不会。
非常有意思。那台积电作为中美半导体博弈的可以说是个风暴眼之一了，台海如果真的发生冲突的话，您觉得台积电的命运会怎么样？会是全体迁出呢，还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预案？
这个是一个令人很悲伤的话题了，像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就讲了，如果产生军事冲突的话，那就会全面的摧毁台积电的设备。他已经在公开在接受美国的 CBS 60分钟的采访的时候，他公开在美国媒体上面已经公开讲到这个事情了。我想所以他一定会发生，因为发生的原因呢，并不是说台积电要去摧毁它的设备，也不是台湾当局，很可能是美国会要求台湾做这个事情，或美国会动手做这个事情。就我们在台湾开玩笑讲了哈，当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可能美国会发射导弹，或是派人来摧毁台积电的设备了。美国可能反而有可能是破坏的一方。
中国其实也不会放弃芯片的制造。我们前面也提到，但是中国芯片行业的整个研发进度，那相对于比较高端的整个这个研发进度肯定会被放缓。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中美人民的生活方式它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
用我个人的经验认为是28纳米以上低端晶片，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因此很多的供应商，很多的现有的这个全世界各地的厂商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市场，会持续的供应。那这中间美国可能会再继续的往更低端方面去做禁止的工作，所以就会产生一些灰色的地带跟政治上的这个角力，会有一段时间，这是当下目前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但中国现在这是他所谓的卡脖子的事情嘛？那这个卡脖子的这个现象如果产生的话，会中国的科技跟中国的整个最严重的一些需要的 AI 用到的一些的全球竞争力一定会放缓，而且会非常的惨。这个的严重程度了哈，跟杀伤的程度了哈，比俄乌战争啊更严重。我认为这个是非常严重，因为你要想很简单一个道理了哈，中国目前的这个 GDP 哈是17兆美元，它会有多大影响？我大概跟你再说明一下。这个全世界未来在下一个世代了哈，未来在十年内最重要的市场哈，它其实是在电动车市场。电动车市场总金额了预估是7兆美元到10兆美元这个规模左右。那目前中国大陆是全球第一名的电动车制造的国家。那它未来的高端所谓的自行驾驶，就无人驾驶这部分了哈。无人驾驶的部分的话，用到非常多的高端的芯片跟高端的通信啊，这一类的半导体非常非常重要。那这部分来讲的话，也是美国想要发展的应用市场，也就是美国目前下一个世代要跟中国大陆要竞争的主要产品呢，就是电动车。我们讲应用市场是电动车，这个金额我刚刚讲的七兆到
十兆
到十兆美元啊，大陆算法就是叫7万亿到10万亿美元，用大陆的说法来讲的话，大家比较听得懂。这个规模太大，这个规模大到哈，影响的非常严重。因此来讲的话，中美的竞争的方式，它是一个实质的竞争，它不是虚拟的竞争，或不是一个思想上的竞争，它是实体经济跟它的就业率啦，跟它的产品啊，是硬碰硬的一个竞争。那美国现在的经济不好，你也知道吗？那美国的汽车工业整个过去已经崩盘了嘛？那美国汽车工业崩盘，你看到底特律的这些地方，整个城市都衰退了，甚至于有人形容
叫鬼城，
鬼城了嘛？那它要重新恢复这个荣光，重新恢复这个生产力的话，完全要靠这电动车。 所以那电动车的最核心的部分，现在所谓的电池部分啊，在电池部分，宁德时代是全世界第一大的制造工厂，福建的宁德时代公司。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中国先持德典，已经在领先的地位，而且遥遥领先美国。那美国现在全速的要加把劲去追赶这个市场。那这个市场里面的最后的高端的拼比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半导体。那全球半导体的总规模哈，也就芯片跟半导体总规模大概是1兆美元左右，其实它的金额并不是很大，并不是很大。所以我刚刚讲的是应用市场上会产生拼命的，就是这个人生死之争啊。我讲的比较严重一点，我再重复一点，这个芯片市场总规模大概1万亿美元，这个电动车的市场是在7万亿到10万亿美元，所以你可以想象看。这两个国家都必须要在这个上面领先的市场占有率嘛？那目前来讲的话是中国领先，所以它这个计算的算盘啊，是在应用市场上的影响力。所以那应用市场影响力来讲的话，那美国一定会拼了、啊。那所以这个事情是一个实质的经济上的竞争，而不是意识形态竞争，不是思想的竞争。所以我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在未来10年之内会越来越每下愈况越来越坏。
就像您前面提到，美国这次颁布禁令之后，其实本土的一些芯片公司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们这点从美股市场上哈，不仅仅是美股上都看到，美国呢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中国有巨大的市场。您刚才提到了，尤其是在应用市场，它可能这个波及的范围更大。您认为中美双方最终会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最终达成某种妥协，以实现双赢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里面这是另外的第二个更高层次的问题了哈。
嗯，
那就是说，美国现在对中国提出的最大的意见的部分呢、啊，不满意的地方啊，他一直在指控中国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想要破坏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我再重复一遍啊，中国意图破坏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对中国最不满意的地方或不能接受的地方，因为它维持世界霸权。那谁来决定世界秩序这件事情？是中国还是美国？啊，这就是世界霸权之争的主要的一个标的物。我们来讲讲。那世界秩序的其中最重要的，美国主张就是自由市场嘛。那中国主张的现在叫做共同富裕嘛。共同富裕跟自由市场其实是绝对的冲突的。所以因此来讲的话，如果以这个美国主张的这个世界秩序能够妥协的话，什么叫能够妥协呢？就是像我们回到胡温时代，回到江泽民时代，回到中国在早20年前的，应该讲胡锦涛时代是最具体的一个体现了啊。胡锦涛时代的时候，中国公开接受不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但目前现在习近平时代来讲的话，他公开在强调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跟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国家目标来讲的话，自然就挑战到了美国的主导的世界秩序。那如果这件事情上面没有妥协的话，那芯片是目前来讲的话美国最有效的打击中国的产业跟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项技术，科技也好，或是生产事业也好，芯片是非常有效的，直接打击到了中国的要害。因为这个芯片的麻烦在哪里呢？因为芯片它的制程很复杂，它是一个全球协作的产品。我再重复一下，它是一个全球协作的产品。如果中国现在要使用自力更生来解决芯片问题的话，基本上在10年20年内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讲的说，从霸权之争到科技之争，它有一个连带的关系。现在美国认为这个是一个霸权之争，因此才有产生的所谓的科技的争夺战，因此才产生了科技的制裁。所以我认为目前来讲的话，它有效的能够制裁或是压制或是迟缓中国的经济进步的最重要的一项的战争来讲的话，就会在芯片的战争。所以我不觉得，我也看不到中美之间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非常感谢您的点评。
谢谢您，欣欣，谢谢。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